五，掉入以往中。当我从台湾回来不久后，大法王师父开始常常来驻地了。大法王师父来驻地的时候，要不就是做运雕或画画，要不就是开示录音。大法王师父随时要说法的，大部分讲的法基本上都是讲心行，如何修心，如何修行。大法王师父很会讲法，会讲佛教里的任何法义和修持，包括传承等。但大法王师父只有佛教，却没有具体的佛教派别。无论是小乘、大乘、禅宗、净土、密宗等等，所有的宗派，大法王师父都是平等的，没有分别。大法王对我们说，各宗各派都有好处，都好，用在不同人的身上，符合不同的因缘，生不同的作用。可是大法王师父究竟是哪个派，什么传承啊，令我百思不解。那时我们几乎每天可以见到大法王师父在为大学创作作品，我们随时都跟着大法王师父近距离讲话，请教法义，更深入地见到大法王的点点滴滴。大法王所表现出来的生活细节非常的普通，完全与常人一般，没有两样，待人接物也看不出来有任何特殊之处，就是一个善良的人而已。后来大法王师父开始创作运雕了，为了运雕作品的诞生，大法王师父每天都用钢刀、挖刀、雕刀、钻刀、钩刀工作，还用各种铁器等等，大小不一，非常的劳累。尤其大法王师父经常在艳阳下劳动，挥汗如雨，而且搞得全身脏得一塌糊涂，经常连头发上都是漆、胶、颜色。但是大法王师父根本就毫不在乎。说真的，如果像这样子走在街头上，肯定被当成了最脏的流浪汉。大法王师父早上天还没有亮的时候，很早就起来为大学画画。工作是没有时间性的，但一般下午就开始做运雕的工作，几乎从下午就开始工作到晚上12点钟，常常晚上才吃午餐，有时甚至工作到凌晨1-2点，往往一站就是8-9个小时、10几个小时。就连我们随侍在侧送茶水的弟子们也大呼受不了，脚就像是要断掉了。想当然耳，直接劳动的大法王师父就更辛苦了。大法王师父常常边工作还边跟我们讲龙门阵，但是当工作时间一久，连大法王师父也站不住了，常常踉踉跄跄地走，累得来气喘吁吁，说话都困难。我有点纳闷，大法王师父怎么表现得跟凡人一样，如此的普通？尤其是我们普通比丘尼都能提起一桶水，而大法王师父就是提大半桶水都提拿不起来。这实在很离谱，难道大法王师父失去功力了吗？尽管大法王师父看起来没有什么道行，就是常人的言语和行为，但道德智慧确实清纯得很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已经拜师了，还得尊师重道，毕竟这是基本人伦道德。看了大法王师父的凡夫状况，我心想，难道大法王真的没有佛法吗？但是想不通的是，无论国际上来的什么法王尊者，对大法王师父都是五体投地， 所求教任何问题，大法王师父都如愿答复，十分圆满，百问百答，可以说是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可敌。如果大法王真的没有佛法，为什么佛法经教讲得那么精准，实在是一个解不开的谜。大法王师父经常对我们说，弟子们，其实我跟你们是一样的，没有比你们高，我很惭愧，是个非常普通的人，你们的心里一定要有底，你们跟我学不到什么，护法们也看不起我这个惭愧行人。虽然大法王师父表现得跟常人无异，但奇怪的是，佛法讲得淋漓尽致，往往开示后令我们当场茅塞顿开，受益匪浅。而且无论你提什么问题，任何经藏法理乃至非经藏的任何疑难问题，大法王师父想都不想，当下就能圆满回答，从来没有遇上回答不了的问题。这种提问的公案在大法王的法音中随处都还听得到，在过去的法音里听大法王宣布说，你们提什么问题我回答不了，我就滚下法台。十几年前的法音带中就有这几句话，但是只给你们五年的时间，超过五年我就再不会这样对待你们了。参加听闻大法王讲法的人都是这么说，而且这些法音事实还记载在那里，还不止一盘法音说到这种事呢。有一天，大法王师父要我打个电话给某位师兄，但我这个土包子哪里懂得到什么电话礼节，因此大法王师父认为我不懂礼貌，大发雷霆，还把我的电话给摔了。当时我被大法王师父这突如其来的动作也吓呆了，在驻地里这是第一次见到大法王师父如此生气。大法王批评了我之后就到佛堂去了，我转身回到疗房，泪如雨下，心里想还是回到我的寺庙竹云寺当我的住持算了。见了了慧师姐就随口说，我怎么觉得自己好委屈啊。这句话才刚脱口不到五六秒钟，大法王师父已经派人来喊我了。我擦了擦眼泪，赶紧跑到大法王师父跟前，没想到大法王一开口就说，你觉得你委屈就不要跟我学了，我早就跟你说了，我不是圣者，在我这里你也学不到你想要的东西，赶快去找高僧吧，回去竹云寺当住持才好呢，时间还不晚，你很尊敬我，我不愿意误了你，否则我太对不起你。我今天告诉你，我是一个普通人，你跟着我没有佛法可学，我没有东西可以教你的，你早一点离开，也许会遇上真正的大菩萨。听了这话，我心里非常难过，但是大法王师父怎么会知道？大法王师父所在的佛堂与我们的疗房隔得相当远，大法王师父怎么会知道我的心念？关键是没有语言的心念怎么知道哦？那我平常把大法王都当凡夫想，大法王肯定一清二楚，这电话事件肯定也是为了教育我所做的视线，是故意的，我上了大法王师父考验的当。顿时我哑口无言，毛骨悚然，哎呀，我真是愚昧，真是造罪啊。当场我难过的说不出话来，大法王师父见我不发一言的傻在一边， 慈悲地说，实在不愿意离开，那就留下吧。我赶紧顶礼忏悔，但是愚痴的我并没有注意到，在我的意识中，我的不敬心念并没有从此彻底改正。虽然当下我感到自己心念的不敬，可是我的习气并没有因此彻底断除，依旧反反复复，时好时坏地看待如此伟大的大圣法王师父，而还不自知，甚至昏到了把师兄姐妹相互的斗争也算在大法王师父的身上。在我们僧团生活，僧尼们相处之间可以说是一言难尽，并不是说出家人都是忍辱修行，都会有修养的，完全不是这样。个人有个人的习气，特别是有两位师姐的性格比较粗暴，就像钉子对榔头，随时吵嘴闹架，怨恨很深，相互不让。大法王师父随时苦口婆心教育大家，以大慈悲的心行来开示大家，还录了法音让大家随时听，但是照常没有用。这件事对我的打击不小，从心底里升起了对大法王师父的不敬之业。我总是认为大法王师父教的不是解脱众生的佛法，如果是解脱众生的佛法，怎么会师姐妹之间相互不让呢？整天对如仇敌，这是修行吗？我心里想，为什么不全部换成上乘的道德水准高的弟子呢？就像丹玛宅芒尊者、开出仁波切、洛本仁波切、款居士等等这批水准高的，反而留下这些层次低的。我左想右想也想不通，因此这也造成了我想离开的原因。再加上跟着大法王师父这么久了，根本就没有学到大法，我都很怀疑这样下去怎么成就呢？这一生就这样完蛋了吗？